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为您准备的是研经法系列第八课，亚波罗牧师将会讲特殊语词的种类以及释经原则。朋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当我们一面听研经法的同时，一面也在灵修的时候把它运用出来，相信明白神的旨意，晓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指日可待的。因为耶和华的训词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继续有机会来学习如何学习神的话。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学习，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被圣灵充满，除去我们心里边世事的烦扰和忧虑，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专心在你的身上。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如何在系统查经的第一步骤，就是观察当中寻找词语。当我们找到词语以后，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个词语的词性。我们讲了有名词、代词，有动词，有介词，有连接词。我们还讲到了这些知识看起来好像有些很技术性的，但是在神学方面有的时候它会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还有其他几种词汇给大家稍微提一下。有一种特殊的动词叫系动词，联系的系，比如是、有、看起来、似乎。系动词是把作为主语的一个名词或者代词与它的性质联系起来，并不是说这个主语做了什么事。比如说神是圣洁的，神是主语，圣洁是神的一个属性，是这个系动词就把神这个主语和它的一个属性圣洁联系起来。其他的例子，比如说他看起来很累，或太初有道，意思是说道在太初就是存在的，那个是把道和它的一个属性存在连在一起。我们知道用一般动词做谓语的句子结构是主语、谓语和宾语，比如神爱世人，神是主语，爱是谓语，世人是宾语。我跟随耶稣，我是主语，跟随是谓语，耶稣是宾语。这种谓语都是由所谓一般动词组成的。但是如果这个谓语是一种系动词的话，那么后面就不是宾语了，就叫做表语，就是主语加上系动谓语加上表语。比如说神是圣洁的，神是主语，是是谓语，但是它是系动谓语，因为用的是系动词是。然后后面那个圣洁的呢就成了表语，它是表示这个主语的一种属性，它并不是神所做的一个行动。 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神的属性的时候，就找神做主语的句子后面加上一个系动词，那后面所表示的就是一个神的属性。另外一种特殊的动词叫助动词，比如应该、能够、必须、要、叫，助动词实际上是在帮助另外一个动词，它常常和其他的动词合在一起用。比如说我们应该回应神的爱，应该是助动词，回应就是动词，应该这个词在帮助那个回应那个词。当我们看见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动词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看到底它们是并列的还是是助动词。比如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和传是并列的，一定要去，可是还要传，只去而不传不对，想传而不去也不对。像应该回应，这就不是并列的动作了，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两件事，一个是应该，一个是回应，不是。应该这个词是在做回应这个词的助动词，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助动词的时候，它把那个一般动词加上了一种条件或者是一种要求。如果我们看见应该或者是必须的时候，它就是加上了一种责任，如果说能够，它就是加上了一种能力，如果说要或者是叫，这表示一种希望。中文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词，比如量词，比如个、位、之、体、头、量，我们都说一个东西、一位人、一位先生、一位小姐、一只老鼠、一匹马、一头牛、一辆车，你不能都像西方文字那样都用一个量词，那就是一个人、一个老鼠、一个马、一个牛、一个车，那这个人就说你说的是什么语言啊？重要的是区分开个和位，在神学里面这个可能会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说有一个神，但是有三位位格，不是有三个神，也不是只有一位位格。个常常是用来指一个整体的东西，不在乎它是不是有位格的。位是特别指有位格的东西，我们说一位先生一位小姐，不说一个先生一个小姐。我们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一位，我们不说他是神当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种词叫感叹词，除了一些象声词如啊、哦、哦、呜、哈等等这些以外，还有一些形容词有的时候被当作感叹词来，比如在以赛亚书六章，在以赛亚看见神给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听见天使们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面的圣哉圣哉圣哉就是用的那个形容词圣洁圣洁圣洁，把它当作一个感叹词来用。在神的所有的属性当中，唯有一个属性就是圣洁，是被当作一个感叹词来用，而且是被重复三次的。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东西一旦被重复三次，是表示它被强调到不能再强调的地步，它是完全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所有的属性排一个优先性的话，或者是重要性的话，比如全知、全能、全在、圣洁、公义、仁爱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排一个重要性的话，圣经给出我们的根据是圣洁是神的所有属性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最特殊的一个。最后还有一些语态词，比如的、地、得，它是区别形容词和副词的，乐、要、会、将、以，这些是区别时态过去、现在、将来的，被或者受，这是区别主动或者是被动语态的。在以上两课里面，我们到此为止讲了很多技术性的过去很早以前我们学过的知识，请大家记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我们认识圣经的必须，但是是我们能够更好的传讲圣经、更好的分析、认识、理解和传递神的信息的一种帮助。好，我们总结一下，当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要从经文中找出词语、结构、气氛和文体。当我们观察词语的时候，我们要确定该段经文的要字， 然后研究它是实义词或是寓意词，然后留意它的词性，再注意到它的一些特点，比如性别、数目、时态等等之后，我们现在要根据上文下理来确定这个要字的意义。比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看见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字乃是道，所以道显然是这里面的关键词或者是要字。那么这个字是做实义还是寓意呢？显然在这里是一个实义，它是表达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在太初就在了，所以它是与神同在，也就是神，而这个存在后来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它的名字被称为道。道的性别是阳性，数目是单数，注意性别是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男性，以区别于女性。因为在中文里面讲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是有男有女在一起的，他们也是用那个男他，对吗？并不意味着里面所有的都是男的，当所有都是女的时候才会用那个女他，这是一种语言现象。所以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有没有性别或者是什么性别，我们是从经文里看不出来的，但是在他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知道他是以一个男性的形象来显现。另外道在这几句话里面的语位都是做主语，太初有道是说道在太初就存在，道与神同在就说道与神在一起，他与神不是一位，还有道就是神，说明道是与神有同样的属性的。那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说道变成了肉身，道取了肉体，道加上了人性，在他的神性之上，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下面从文化背景上来分解，道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logos 罗各斯，与中文的逻辑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根。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希腊人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宇宙似乎是有规律的，而所有这些规律似乎应该是因为在宇宙被创造的时候，那位创造者就是有内在的规律或者是有理性的。他们没有把那位创造者当成是有位格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创造者就是理性。所以罗各斯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被当作统管宇宙万物的那个理性的原理，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比希腊人更进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宇宙的来源是因为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但是这位神同时也是有理性的神。所以约翰在这里用道或者是罗各斯这个字，对于希腊人对于犹太人都是有意义的。对于希腊人来说，你们所认为最高的那个原理，那个原理现在已经是有位格的了，他就是耶稣基督。对于犹太人来说，你们认为高不可及的神现在是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展现出来神的完全的属性，既有恩典又有真理，两者共存并不互相矛盾。至于罗各斯为什么被翻译成道，我相信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者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所做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你知道道这个字原来在中国文化里也有它内在的含义，道既有话语的意思，它说道，也有道理的意思或者是理性的意思，也有道路的意思。而罗各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本身就既表示说出来的话语， 也表示未说出来的话，就是心里的思想或者是理性。另外，主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这几样都和中国的道这个字有直接的对应。而且中国远古思想的主流里面乃是儒道两家，当然后来儒法合一，道士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的实和虚的两个方面，这是后话。但是儒家和道家都各自敬拜一个他们认为最高的存在，儒家是敬天，道家是寻道。而且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面也讲到，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万物而生，为天地万物之母，吾不知其名，名之曰道。他好像说，在天地万物诞生之前，就有一个某种事物存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管它叫道，是从道产生的一二三，以至于后来的天地万物。这似乎与圣经所讲的只有一个神，而这个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至于是不是有三位一体，当然这个就有点稍微扯得太远一点。不过老子这些话是有很多与圣经相一致的地方，至于为什么有这种一致性，那是可以另外深加讨论的问题。有可能是神在先前的普遍启示是全世界各族人民都知道的，然后中国人里面传到老子的那个时候，他是把古代的那个符合圣经真理的那个传说，他把它加以记载。也有可能是他作为古代的一个智者，在对于终极的存在进行揣摩，或许他得到了真神的一部分的理解。因为圣经也说过，神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或者可以通过揣摩而得。当然这种揣摩只会得到对神的一部分的粗浅的认识，不会知道怎么样得救恩的。一个保险的评价是认为两种因素都有，既有神的一般启示，也有老子作为一个智者的揣摩。如果把老子说成是神在古中国的先知，这个恐怕有点过于资料所显明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当和合本的作者把罗各斯翻译成道的时候，他们的信息是与当初约翰把神、把主耶稣基督等同于希腊文化里面的那个罗各斯是一样的，就是你们本来所最尊崇的那个最终极的存在，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本体。你若是尊崇道，你也就因此应该尊崇主耶稣，因为他就是那道，而且他已经用他的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我们应该敬拜他。以上我们所做的是通过观察道这个要字的上下文和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个要字的含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范例，请打开犹大书三节。犹大书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请想一下，真道这一个词，它在圣经这段经文这句话当中的语位是什么？它到底是主语、是谓语、还是宾语、还是表语？还有，想一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到，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句话里面一次交付圣徒的是修饰真道的，竭力的是修饰争辩的，所以这句话的主要的架构是说要为真道争辩，再精简一点就是要争辩，为真道是修饰争辩的目的的，所以真道应该是为这个介词的宾语。至于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文原文中，这个词本来是信心二字，就是所信的，那么它所对应的恐怕不是一个具体的信条，而是指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体系。 和合本把它翻作真道是非常恰当的。整个的犹大书都是针对有些混进教会里面的不信者，他们在传扬异端并且毁谤神，所以作者鼓励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争辩。犹大特别强调这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所以它是已经被完全交付的，是绝对的，是不可改变的。它是从前被交托的，因此是已经完成了的，不需要再添加。这真道的接受者是圣徒，是用生命来证明自己所信的是真理的，而不是那些在生活上放荡的没有行为来证明他们信仰的人。那些异端所攻击的不是一条两条的信条，乃是包括我们的基要信仰在内的整个的信仰体系。所以真道这个字在这里直接的解释可以是我们的基要信仰，但它可以作为应用包括全部的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句话作为一个圣经范例，支持圣经是完备的，因为它是一次被交托圣徒的真道。从以上两个范例我们可以看出，要知道一个词的本意，有的时候要看完整个书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一个词的本意。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步骤当中要决定它初步的定义，然后在下一步理解的步骤当中再进一步确认或者是更正。中文有的时候一些词它是有多重含义的，比如心这个字儿就有非常多的含义，你怎么知道它是代表物理的心脏，还是人的理解、精神、感情，还是主观世界？还有主这个字，你怎么知道它是指神还是指主人，是指主要的还是指一个公主？所以必须要看了上下文才能明白一个词的含义。当然你要先知道一个词的含义才能知道上下文，所以这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过程。若不是有圣灵的指引，没有人能够理解圣经，就好像老虎吃刺猬那样，不知道从哪里下口。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请你列出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中所有的要字或重要短语，列出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中所有的要字或重要短语。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做这个作业，然后我们再分享答案。
如我最深应该沉沦，救主宝血替我流尽，蒙主宣召来得救恩，哦神的羔羊我愿，我来。如我最深不愿再等，一遇洗净至今不能，为主宝血已洗洁净，哦神的羔羊我愿我来。如我最深反复不定，一心抗争如浪不平，内有忧虑外有恐惧，哦神的羔羊我愿我来。如我最深贫困下咽，见主富足医治恩典， 所有我需在你寻见，哦神的羔羊，我愿我来。如我最身上可蒙恩，安慰我心，救我灵魂，引主应许我必心尊，哦神的羔羊，我愿我来。
以上的这首歌《如我最深》非常好的反映了当一个人认清了自己的罪和神的恩典之后，一个真实的觉知、悔改、信从和跟随的过程。好，下面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当中的关键词。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以前讲过，在寻找要字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哪些字被重复。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哪些概念被用来做对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罪和恩典这两个字被重复了好几次，而且形成两条对比的主线。我们来看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罪和恩典，这是一个对比。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在罪上死与在罪中活是另外一个对比。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受洗归入这里被重复，所以是一个要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死和埋葬与新生和复活形成对比。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和复活的形状是对比，联合联合是重复，都是关键词。下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里面同钉十字架和灭绝和死是概念的重复。不再做罪的奴仆和脱离了罪也是概念的重复。罪身灭绝、罪的奴仆 脱离了罪当中的罪，罪，罪是字的重复。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同死和同活是对比，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这里面死死死是一个重复，复活和不再死，不再做他的主是概念的重复。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向罪死和向神活是对比。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看自己是死的和看自己是活的是对比，向罪和向神也是对比。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作王和顺从私欲是概念的对比。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面肢体是重复，献给罪献给神是对比，不义的器具和义的器具是对比。第十四节，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这里面律法之下和恩典之下是对比，都是关键词。我们通过重复和对比找出这些关键词和短语来，有没有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的意思呢？我希望是有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是做一个明显的主题的对比，就是表明我们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是有天上地下的区别。我们这些本来是在罪中被控制的人，如今因着基督的恩典成为自由。既然我们成了自由，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自愿的去被罪所控制。既然接受了他的救恩，就要活出他的生命来，既信了基督，就要活出他的样子来，因为我们能得胜，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了。我们若是真的得了救，就是已经把我们的旧人和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知道复活后的耶稣与以前的耶稣不再是同样的身体，我们那个新造的人与我们的旧人也不再是同样的本质。我们的旧人是罪的奴仆，是对罪活，对神死的，我们的新人却是在主里自由的，是对神活，对罪死的。什么是死人？死人就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对罪死就是对罪没有反应，对神活就是对神的话有立即的反应。过去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那个旧人，就是我们那个被罪所控制的灵魂，但是在我们因信基督而得了新生命之后，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这个因圣灵而被造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按照本质不能犯罪的，虽然他住在我们身体的帐篷里面，而我们的旧人也常常想通过我们的身子的私欲来从死里复活，但是今天那个旧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这个新的我。如果我们今天再犯罪，那个不是我在犯罪，乃是我身上的旧人的遗迹在犯罪，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犯罪。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亚当的时候是能犯罪的话，那么在亚当以后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本质则是不能不犯罪，因为他们是被罪所控制的。但是在信主以后，我们的本质就变了，就成为能不犯罪。当然等我们得了荣耀以后，我们的本质将再次变化成为不能犯罪。虽然罪仍然想在我们身上作王，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顺服他，因为我们靠圣灵就有能力拒绝他了。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实话说，在律法之下的人 不顺服是犯罪，顺服也是犯罪，因为他们的顺服是出于惧怕，背后还是有自私的动机。在恩典之下的人，顺服如果是出于自愿和爱，那么就不再是犯罪。所以我们不要再让自己做不义的器具，倒要让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让罪留在自己里面，而是要让义留在自己里面。对于罪，我们要每日对付抵挡，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的荣耀不是归给自己，乃是归给神。好，另外一个练习是请大家做希伯来书11章1到8节，希伯来书11章1到8节，请找出其中所有的要字或重要短语，因为这个结论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答案。第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段里面的关键的字或者是要字是信字，因为它被不断的重复，而且有一个短语也是不断的重复，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另外，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是重复，实底、确据、证据也是重复，而且与上面一组进行对比。在第3节里，信和知道是一组，看见的和显然之物是另外一组，他们互相成对比。在第4节里，献祭和该隐所献的献是重复，死了和仍旧说话是对比。在第5和第6节里，接去被重复了3次，喜悦被重复了2次。在第7节里，定罪和承受义成为对比。在第8节里，出去重复了2次，去重复了2次。这些都帮助我们找到关键词。这一段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是人得救的关键。让我们牢记在心11章6节的教导。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今天我们上课的时间已到，让我们以上面那段经文的教导互勉，我们下一课再见。
今天在课堂里，老师说，中文里有时候呢，一些词有多重含义，所以对上下文的了解和词的含义， 应用、回应都是非常重要的。通常呢，在我们看完整本书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明白词的本意。在观察的步骤当中呢，决定它初步的定义，然后呢，在下一步理解的步骤当中，我们再进一步的确认或者是更正。通过重复和对比的用法，还有概念的重复，都可以帮助我们找出重要的词语。动词、助动词什么时候是并列的，什么时候是互动的，该如何理解呢？一些量词在神学里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很多字的表达是实意还是寓意呢？相信这堂课我们听过之后，多知道了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可以更帮助我们传递神讯息。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